他讲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五章25-33节。我们继续来看第25节。那第25节特别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我不知道上一周做丈夫的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头当尽的责任呢？或者有没有感受到做头的确是件很头疼的事情哈？所以我妻子上一周一直告诉我说，什么事都要去找头。的确，如果你常常履行你丈夫的责任的话，你不是轻生的、闲散的或者游手好闲的度过你的每一天，你应该是更殷勤的承担起家里所有的重担来。如果你身为丈夫在家庭中是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啊，按照非基督徒来说你是一个英雄，但是在基督徒来说你是非常可耻的，因为你没有尽到你头当尽的责任哈。那保罗讲到丈夫爱妻子，他特别用了一个伟大的教义，就是基督爱教会，就是基督论和教会论在这里出现哈。那么在25节的下半节特别说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这个下半节是提醒我们基督为教会所做的事情。基督为教会做了什么事情？就是为教会舍己。基督来的目的是为了教会的益处，为了教会得生命，为了把罪人招聚进入教会。这个是基督他为教会所做的。那么基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么第25节特别告诉第26节特别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27节，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这两个重点，一是告诉我们基督为教会做的事就是舍己。那么基督为什么为教会舍己？就是上帝要把这个充满皱纹、皱纹充满各样的污秽和各样形式的罪把它全部洗净，变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而这几节经文它出现两个救恩论上最重要的教义，就是称义和成圣。洗净教会是说教会不再被定罪蒙到赦免，然后脱离刑罚。另外呢，上帝还透过圣经告诉我们说，称义并不是结束，还要去成圣。我们要把最重要的一个重点要放在26-27节。26-27节是讲到基督不单为教会舍己，流出血，用血洗净了教会的每一个的弟兄姐妹，另外他还要求每一个被救赎的子民要进入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在这里称为圣洁，而我们在神学上称之为叫成圣。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信仰只局限在已经被称义了，不再被定罪了。我们可以靠着基督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永远再不用面对上帝那公义愤怒的眼目，这一幕永远不再属于我们。但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并没有停止，上帝还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深的地步，叫成为圣洁，就是不断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断地向耶稣基督效法基督，这样的生活被称之为成圣。而这个成圣的生活它绝对不是这个可有可无的，上帝吩咐教会成圣是源于他永恒的旨意。在以弗所1-4节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上帝拣选他的儿女们进入教会，不单使他们分别出来归属他、属于他，还要让他无有瑕疵，就是变为圣洁，就是在这里所讲的说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无有瑕疵的。所以教会的成圣是上帝永恒的旨意，他不是这个 可有可无的。他也不是说我想成圣就成圣，我想不成圣，我可以保持称义的地位，最终可以上天堂就可以了，并没有那么简单。在永恒的旨意当中，上帝计划拣选他的儿女，并且拣选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提摩太书也告诉我们说，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行善。而这个热心行善就是指的成圣，就是指离开罪恶，不断的转向基督。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九节也说，叫他们因真理成圣。有一些弟兄姐妹，他认为只要我进入教会，我蒙到上帝的接纳，神洗净我的罪，使我称为义就可以了。如果只把这种思想停留在称义的阶段，那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圣经没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只要你被上帝接纳，被称义，可以站在上帝面前进入教会，你的生活就结束了，你可以坐着这个安详的列车奔往天堂。圣经绝对不存在这样的理论。圣经反而是告诉我们说，基督为教会舍己的目的，洗净教会，给教会分别为圣地位的目的，是希望教会不断的洁净，毫无瑕疵，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步。可是在实际教会的群体生活里面，有些弟兄姐妹认为成圣不成圣是我自己决定的，如果我想成圣我就更进一步，如果我不想成圣我可以裹脚不前，我不需要让自己有太大的改善。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成圣对于基督徒而言，教会变得圣洁，对于教会整体而言是毫无选择的，就是你没有选择性，你没有任何资格选择说，我是一名基督徒，我只要称义不需要成圣，我进入教会只需要得救不需要改变。圣经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基督不单用他的血洗净了我们，他还要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成圣，脱去罪恶。他不单为我们而死，他还要洁净教会。如果说我实在不想去成圣，我也不想使自己变得圣洁，我就安于现状。如果整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想法的话，那整个教会就是由污秽不堪、不思进取、不想进步的这么一个教会。不想成长的教会是因为由每一个不想成圣的基督徒而构成的。如果你不想成圣，也不想自己改变的话，耶稣基督甚至上帝绝对不允许你这样继续生活下去。因为在希伯来书有一些经文这么写道，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凡鞭打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为什么要管教？因为基督爱他所用宝血所买回来的子民。如果这个子民被基督所爱了，基督要一直爱他。基督爱他的方式不一定让他安于现状，如果他成长，基督一定是喜乐的。如果这个基督徒不肯成长，不肯进步的话，基督就为他担忧，为他忧伤。但是基督又不能纵容他随意的过着这种不肯长进的生活，就必须采取一种方式叫管教。管教就是除去我们的瑕疵，管教是除去我们的顽梗，除去我们的悖逆，而管教是基督对他子民的特别的爱，特别针对我们这些顽梗、不肯长进、不肯悔改、不肯在基督面前倚靠他的人，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所以你说成圣与我无关，称义就足够了，你继续安逸下去的话，基督总会用他这个奇妙的方式， 你看为非常可怕的方式，却是基督对你的爱来管教你。他会让你有疾病，他会让你失去工作，失去亲人，他会让你的生活中遇到各样的艰难。为什么？透过这些众多的苦难是管教的体现，透过这些苦难的出现来鞭责我们，来训练我们，使我们认识自己的罪，离成圣可以更进一步。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生命中感受不到上帝对你的管教，也感受不到上帝对你的训练，那是件极为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是他的儿子，我们是野的，那不是亲生的。不是他的儿子的话，基督才不管教，基督才不训练，基督把他放在一旁，任他随波逐流，或者任他灭亡。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基督不会任凭他所拣选的儿女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他要用他的方式，用更多的苦难，用更多的他不想要的事情临到他，熬炼他，训练他，直到他进步成长为止。但你也发现有些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出现各样的环境的这个变化，出现各种的疾病，出现各种痛苦，他还是不肯悔改，因为管教的力度还并不够。上帝总会用他的管教的苦难使这个人发生变化。如果一个苦难不够，上帝会给两个，直到这个人成圣为止。在这里不是为了让我们产生惧怕，而是告诉我们说，成圣不是你要选择的，成圣是基督要做的工作，他要在你里面改变你整个的人。所以如果你听到而不顺服，听到而不悔改，那么上帝就要加上一个苦难，加上疾病，加上你各样不喜欢的事情临到你，把你挤到他的面前，让你看到自己内心的丑状，看到自己整个的面貌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良善，把你趋向那个良善的地步，这个叫成圣。保罗用了特别一个词，叫成为圣洁。成为圣洁在圣经有两种表达，一种表达是分别出来归神所有，另一种表达是成为圣洁。在第一个层面乃是说，教会原来它是不属于神的，它属于那个世界，它属于那个埃及，它属于那个魔鬼。在彼得前书2:9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那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是不完全的，我们从前是有瑕疵的，是基督把我们从那个旧的世界、罪恶的世界当中把我们救出来，分别出来归于他，叫圣洁的国度，属他的子民。就是原来一群不属于他的人，被基督用他的大能牵进爱子的国度里面，就成为圣洁的国度，属他的子民。经文接着说，要教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是基督把教会分别出来。在基督里面你可以看到，献祭所有的器具都是被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的，只能被神使用，只能放在会幕当中，只能按上帝的方法来使用它，它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耶和华。我们原来是不属于上帝的，我们原来的样子是丑陋的，是肮脏，是污秽的，我们生在这个亚当的行列之下，从头到脚都满了罪的痕迹。那么基督就透过他的大能，把我们这样的人带进一个圣洁属于他，进入一个光明的国度当中。这也同时意味着教会的存在是个超自然的群体，它不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它乃是上帝用他的大能改变我们的心意， 聚在他所设立的教会之中，这个叫分别出来归他为圣。以弗所二章也特别说，你们不再是外人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就意味着从前我们是外人，我们是客旅，我们不在基督的国里，更不在神的家里面。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反而成了外人和客旅，就是世界看我们是外人和客旅。这个就是分别出来的意义。在一节书第十六章充分的表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基督神用一种婚姻关系来描述他与子民的这种关系。经文这么写道，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剪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事怜悯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前也，因你被厌恶。这是描述以色列整个的群体，他们没有被上帝拣选之前是没有人关心他们，没有人连续他们，他们被扔到一旁无人问津，是被厌弃的一个族群。经文又写道，我从你们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形成，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当上帝对以色列群体施恩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存活的，他们不断的长进成长，上帝也给他俊美。到了第十四节说到，你的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为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原来是一个无人关注、是没有的一个族群，以色列也活在那个罪的咒诅之下，亚伯拉罕就是那个代表。那么到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国成了一个何等有尊荣的一个国家，完全是耶和华对他的赏赐和怜悯。圣洁是上帝把教会分别出来，原来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是污秽的，被人厌弃的，可是上帝使我们成长，使我们进步，使我们成为圣洁，这是上帝所做的工作。那么上帝不单把教会分别出来，还要继续使教会成圣。这个成圣的方法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分别出来是指地位，那么教会不断变得圣洁，是这个教会的整体的生活的现状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变化，更像神所吩咐的样子。这里谈的洗净，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常常有一个误区，教会它需要反复的被基督洗净吗？我们说没有必要，因为基督一次可以洗净教会的罪，因为基督一次献祭就带来永远的果效，基督不需要反复的赎罪，也不需要反复的洗净教会。所以教会的成员被上帝拣选，一次性就洗净他所有的罪，无论是过去的、将来、现在的，都在那里完全得以洁净，不需要反复的。但是在这里他的确提到说，洗净这个行动是持续的行动，是一个不断的更新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显明说这里所表达的这个持续的行动是说，教会虽然从罪里面得了释放、得了洁净，但是教会里每一个成员是被罪所污染的，他有各种罪形式的表达，而这些罪形式的表达还潜藏在教会之中，还潜藏在一个重生基督徒里面，他需要不断用水和圣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由此可见，教会从地位而言，它是属于上帝，它不再属于任何人，它是圣洁的。但是教会的现状来看，它的确并非完全圣洁，它是有污秽，它是有皱纹，它是有玷污，有瑕疵的，这是一个事实，它不是一个理论。因为许多人认为教会应该是非常圣洁没有瑕疵的一个现状，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圣经呈现我们说，教会的现状是有污秽的，它是潜藏各样的罪恶，它是潜藏嫉妒，潜藏纷争，也潜藏各样的淫乱，都有这些现象在教会中体现出来。如果你不能接受教会是污秽的、有病的、瑕疵的，你一定不会在教会待太长久，甚至你也不会去爱这个教会。当你发现教会有瑕疵的时候，你就会和教会说再见的时候了。所以有太多的基督徒，他把教会是有病的、教会是有瑕疵视为一种的理论，而不是视为一种现状。而这里告诉我们说，即教会有病、教会有罪，它是一个现状，它不仅是真理客观的教导，它也是主观的实际，教会是有罪的，是有污秽的。那基督洗净教的方法是用水和道把教会洗净，这个水指什么？这个水有一部分解经家解释为是指洗礼，加尔文也这样解释，很多解经家都这样解释，说洗礼这就指这里的水。可是我们从圣经还有另一重的意思，水它是代表着重生，它是表达一个内在的实质。提多书说，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所以受洗在表达一个人与基督的联合，受洗也表达这个人被圣灵更新，有了重生的新的生命。但是洗礼本身并不能代表带来重生，天主教认为洗礼可以给人带来重生，这是错误的。洗礼是要表达内在的实质，与基督联合，被圣灵更新，有了一个新的生命。那教会的洁净是在乎圣灵和圣道这样双重的工作，是圣灵借着圣道使一个人重生，也是圣灵和圣道使这个教会不断的成为圣洁，这两者是完全不可以分开的。所以这个水我们把它解释为是重生的洗、圣灵的更新，或许更符合上下文脉对他的教导。但这不是唯一的解释，因为大多数解经家解释为洗礼，但是我们会有一个防范，洗礼绝对不能给人带来重生。而洗礼在罗马书第六章特别告诉我们说，它是来表达一个实质，我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有了一个新生的样式。但是无论如何，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是要不断的让教会成为圣洁，他要透过圣灵和圣道，而圣灵和圣道在这里是完全不可以分开的。但是今天的教会里的多数人常常将圣灵和圣道分开来认识、来理解，这是极其错误的。我们特别看过贵格派，贵格派就是一种只要圣灵不要圣道，他们认为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到圣灵所给的亮光，基督是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够有一种光照，有一种的理解。所以一个不要圣道只要圣灵的人，他无法正确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自己的罪，他整个的生活是活在感觉、情绪、经验的领域当中，他的信心不可能成长，也不可能进步，他一定是靠着感觉来过一种信仰生活，这种是极其错误的。就好比很多的基督徒，他希望上帝帮助他，他希望基督怜悯他， 他希望圣灵光照他，可是从来不允许上帝的话运行在他生命当中，他的生命是毫无起色的。而这类的基督徒，他的表达让你感觉这个是一个敬虔的，这是一个属灵的人，因为他让上帝帮助他，让基督帮助他，让圣灵帮助他，可是从来不肯翻开圣经，不让圣灵的话进入生命当中。他这种的成圣是一种虚无无有意义的表达，是一种假装的敬虔，是自我标榜的属灵，他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进步的。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生活有很多的困难，他们真的很依靠上帝，在圣灵里面痛哭流涕祈求上帝的帮助，可是他从来不肯听到，从来不肯来读上帝的话语，这些帮助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帮助完全是一种的自我的认为的一种可行的方式，却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成圣的方式。而圣经是告诉我们，圣道和圣人一定是并驾齐驱的，因为道是圣灵赐下来的，圣经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必须用他所给我们的工具来认识他。如果不透过这个工具的话，人是不可能真正发生成圣的生活的。还有基督徒说，我希望上帝改变我，我也希望上帝使我能够不断的像先人一样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能更健壮起来，可是他从来不允许上帝的话进入他的生活，这些只是一种口号，错误的口号，错误的原则。那么圣灵如何借着这个工具圣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和工作呢？雅各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聚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道是什么？这道能拯救我们的灵魂。这十八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们是被什么生的？用真道生了我们。只有圣灵没有真道，就违背了圣经的原则，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被生是因为道临到了我们，道里面上面见证了耶稣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圣灵改变我们的心和意志，我们才可以重生以至于得救。彼得前书也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怎么重生？重生是神活泼的道，圣灵更新我们，就是借着不能坏的种子，神的圣道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除此之外，圣灵好像没有有别的指引方式，而这个是最普遍最常见，圣经赐下了一个可靠的标准。林前也这样说，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他们为什么能够相信上帝？乃是因为神的道在信主的人心中运行。如果没有这道的运行，谁会认识基督？谁会相信呢？没有。耶稣也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耶稣在十七章说道，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什么呢？真理。无论一个基督徒他祷告多么多，他从来不让上帝的话统管他的生命，他不可能发生变化。教会里面有很多靠祷告成圣的基督徒，祷告是信心的回应，是给上帝的信号，但是祷告绝对不能使我们成圣。那些只祷告不要上帝话语的人，他只做了对了一部分，但是却忽略更重要的部分，就是上帝之道。你听完上帝的道，你才会产生祷告的回应。 你听完上帝的道，你才在祷告里面有悔改；你听完上帝之道，你才会在祷告当中彻底的倚靠上帝。如果没有上帝之道，祷告就变成迷信，变成一种的索取，变成一种谎言，讲再多再诚恳都是没有用的。巴利和以利亚都在山上祷告，但是巴利的祷告对象是错的，再敬虔再火热都是没用的。门徒们问耶稣说，主啊，我们应该怎么祷告？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应该这样祷告，如果没有道来告诉你们祷告的规范的话，我们的祷告是沦为一种什么呢？口头的虚假的迷信的方式，完全是无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成圣需要什么？需要圣灵和圣道。你要远离那种口头祷告使你改变的教导，你只有听完上帝之道，你才会求上帝，主啊，求你用圣灵和圣道光照我，求你用圣灵和圣道苏醒我的心，求你用圣灵和圣道指明方向，让我知道当如何的行。如果没有这些，成圣完全是没有作用的。一年多前，我认识一个基督徒，他为他的家庭无比的痛苦，无比的忧伤。他谈到他的家庭，他又痛苦；谈他的配偶，他就无比的绝望。他认为上帝不帮助他，上帝把他留在黑暗当中。我告诉他说，如果可以，我给你做婚姻辅导，你们甘心接受上帝的话。他拒绝，他不接受，所以他生活一直没有起色，一直没有改变，就不再来教会了。这就是今天大多数基督徒的现状。他有倚靠神的表达吗？有。他有祷告的迫切吗？看似有。他从来不拒绝上帝的帮助，但他拒绝上帝之道临到他，他的生活怎么可能会有任何的起色呢？任何都不会发生变化，从前如何，现在还如何，将来还是如何。这个是人最大的弊病。基督借着圣道和圣灵洁净教会到什么程度呢？27节说，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就显明只要教会在地上，基督不再来，基督还不再来的时候，基督对教会的洁净的工作就永不停止。那也同时意味着地上的教会永远都是不完全的，它是有皱纹的、有瑕疵的、有罪恶的。而基督对教会的爱不单是为教会舍己，还要持续的爱教会，持续的顾惜保护教会。我们常常认为基督对教会的爱就是为他死了，这是最重要的根源，没有错。但是基督对教会的爱还在持续的不断的来爱他的教会，就是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一年、日复一日，用他所赐的圣灵和圣道来关爱他的教会，来呵护、洁净、改变他的教会。如果你说上帝非常爱我，基督也非常爱我，他为我死了，你说一点错都没有。你什么时候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基督的爱？就是你信主之后，你才能在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年复一年里面感受上帝对你的爱。因为年复一年，你的恶很多，你发现你屡教不改，你发现你的污秽从来没有脱去，你还发现上帝还是如此的爱你，我们才能更加认识主的爱。我们整个的一生可以让主的爱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我们实在是罪人，实在是污秽。那么基督洁净教会是对教会的爱，那么基督对教会的爱一直等他再来，整个教会成为荣耀为止，这是他对教会的爱。 那基督爱教会，是不是因为教会完美呢？是不是因为教会有什么可给他的呢？并不是。斯布人就说，主耶稣无私地爱他的教会，也就是说他爱教会从不是因为教会拥有什么，他因为他本来的样子而爱他。不，我要必须更进一步，他爱他不是因为他本来的面目如何，而是因为他把他当作他心爱的对象。他爱他不是因为教会给了他什么，或者教会给他带来什么，而是因为他能够给予教会什么。他的爱是有史以来最强烈的爱。基督爱教会，从教会得不到任何东西，反而是基督给了教会地位，给了教会荣耀，给了教会圣洁，给了教会将来荣美的应许和地位。这是最强烈的爱。保罗希望将这种爱应用在丈夫对妻子的身上。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成全别人。基督爱教会是给教会带来益处，是成全教会，这个叫真爱。我们为什么被配偶刺伤自己的良心，痛得不得了？因为你从来没有了解到，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就是成全别人。如果你身为丈夫，你不是要求妻子成全自己，而是要求自己成全自己的妻子，这个叫爱。保罗他把夫妻的这个生活的典范建立在基督对教会的爱的上面。如果你是丈夫，你对你的妻子不是一种所由、所求和所要，你不是让妻子成全你，而是你成全自己的妻子，这个是圣经对丈夫的要求。妻子可能不能给你带来什么，你还要不求自己的益处去成全你的妻子，这个叫爱。那么教会能给基督带来什么吗？基督如此爱教会，教会根本不能给基督带来什么，因为教会是不完全的。教会给基督所带来的是不信、骄傲、悖逆、不顺服。整个的教会历史显明，教会的败坏多于他的善行，教会的邪恶跟他的良善相比的话，无法放在天平秤上去称一称，因为败坏太多，邪恶太多，污秽太多，纷争太多，而善行太少。但是基督依然爱他的教会，教会对基督所给予的都是冷箭、无情、软弱、被盗，但是基督还是爱他的教会。换句话来讲，在这个宇宙间所有的受造物里面，除了基督，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受造物是如此爱教会的，包括我们中间最爱主的人。你可能特别爱基督，但你不一定爱教会。你可能特别爱上帝，愿意把生命都给上帝，但是你不愿意把你的生命给这个破烂不堪的教会。所以说，任何一个受造物都没有像基督一样去爱他的身体，爱他的教会。更换言之，如果你不爱教会，就等于你不爱基督，不爱上帝。每一个人都被教会伤害过，每一个人都被教会刺痛过，每个人都咬牙切齿立志说，我再也不爱教会了，或者再也不去这个教会，不去那个教会了。因为你的爱不是那个最真实的，不是从神而来的爱，你的爱是一种虚伪的、自私的、有罪的。所以我们就说，除了基督，有谁像基督一样爱教会？除了基督，有谁像基督一样为教会舍己？他爱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不是一个满足自己的，而是每天对自己放冷箭的教会。基督爱他，为他牺牲，为他舍己，每一天、每一年、每一月，将圣道、将圣灵不断的放在他儿女的心中，改变他们，从洁净他们。这个就是基督对教会的爱。你说我爱上帝，但我绝对不愿爱教会，教会是非常烂的。但是扫罗被基督大光光照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什么呢？我所你所逼迫的基督。 我说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见过耶稣吗？扫罗没有，或许见过，但是从历史来看应该没有见过。扫罗逼迫谁？逼迫当时教会的基督徒，他把基督徒抓来放到监里面。他没有直接逼迫耶稣，他也没有直接钉死耶稣，那为什么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呢？你逼迫我了呢？因为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呢？身体。逼迫教会就是逼迫基督，你不爱教会等于不爱基督，所以我们的爱是充满了各样的伪善和虚假。多数人认为，如果教会给了我盼望，给了我喜乐，给了我帮助，我就爱这个教会，因为教会值得我爱。如果这个教会值得你爱，这个教会感觉你不值得被爱，因为你是一个自私堕落的一个产物，因为你不是一个圣洁的产物。所以弟兄姐妹，当教会不能给你盼望，给你喜乐，给你满足，你会大变脸色转身离开，因为你的爱是一种索要而非一种给予。所以说在宇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的存在像基督一样爱教会。你被教会所伤害的不过是一间教会，你被教会所刺痛的无非是一件事两件事，一个人两个人，你就说教会不可爱，我要大变脸色转身离开。但是你知道吗，基督所看到的不是一间教会，他所看到的是普世所有的地方教会，是教会里面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对基督是冷淡抵挡抱怨怨恨攻击。你看到的你看不到的基督都看到了，基督每一天是在黑暗当中在枪林弹雨里面战斗，刺痛基督的人都是他所拣选的人。你也可能对基督放过冷箭，你也刺痛过基督，你也使基督担忧，你也阻挡基督训练你。教会里有多少个像你一样的人？可以说教会里每一个人都和你一样，我们是不爱教会的，我们对教会的爱是非常的薄弱的。在济南我接触一对夫妻，他们先后换了四五个教会，他们从三子到了家庭，这算进步哈，从家庭又到家庭，这也算进步，可能从家庭要寻找真理啊，换从第三个家庭又进入第四个家庭，可能也为了寻找真理，最后又从第四个家庭进入原来第一个三子。他说他得了个结论，说教会都一样，还不如不离开啊。转了圈转了一圈又回去了。我们在教会找什么？除了真理之外我们还要去找什么？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找，我们就像基督一样去爱那个遵守真理的教会。如果你说我实在不能接受，我真的很爱教会，我真的很爱主的身体，我愿意把我的所有都给教会，因为你还没有被刺痛过，你还没有被伤害过，没有被刺痛的爱他无法看到自己爱的伪善，自己爱的有限和不足。或许我们很同情的说，你没有被刺痛也是种爱，也真的很爱教会，可是你的爱没有试炼过，没有磨练过，那个爱真的是不足的。以赛亚书特别控告以色列民，天啊你要听，地啊侧耳听。什么意思？你说我真的很爱上帝，我很敬虔，上帝会说天和地都要作证你根本不爱上帝，不爱他的教会。有句诗词这么写道，世界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们根本不知道基督多么爱他身体， 我们看到每一天基督所买赎的教会都在上演对他的软弱和冷淡。基督没有说罢了，把这个教会去掉，把这个教会从根抹除，不要他，或者把所有人都给毁掉算了，因为他每一天都在刺痛我。基督并没有，他依然保养顾惜爱他的教会，他依然每一天年复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把他的福音赐给我们。所以没有任何人像基督一样爱教会。我也特别劝勉，在地上的教会无法满足罪人的挑剔，唯有天上的教会，那个荣耀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你的盼望是基督对教会的爱，盼望教会完全荣耀的那一天。你不能够盼望今天的教会能够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你要盼望在将来，因为地上的瑕疵是一个必然的，只有你到了天上，你才会在教会得到最终的满足，最终的喜乐。你挑剔不出教会来有任何的罪恶和卑劣瑕疵的地方。郑广田就说，当基督把教会引到自己面前，天上所有的执政的掌权的以及所有的天使都在定睛观看这个奇妙的事情，并且仔细的查看审视他，他们会发现他身上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任何的污点，即使最仔细的审查也不能发现一丝一毫的卑劣和罪。我们对教会的盼望最终在哪里？在天上，不是在地下。如果你把你的眼光放在地上的教会的话，你没有盼望，而这个地上的教会会把你的盼望都给打破，就显出你的本性来。你必须把你的眼定睛在那个天上荣耀的教会，那个教会才是我们最终的盼望。我们今天的存在就是不断的去保养顾惜这个教会，保养顾惜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很少从末世的角度来看教会，我们总是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教会，发现教会的确伤也伤的不轻。但是人真的很奇怪，当你去买楼房的时候，这个开发商他们呢有售楼处，售楼处他呢有那个样板间，样板间把这个房子的格局装修好，各样的这个样式装修好放那里。可是他的这个楼还没有建造，还是一片荒地，或者刚刚施工还没有成型。当你看到那个房子的格局的时候，你带着盼望贷款付出所有的这个钱财来买这个房子，你并不会说这个房子伤害了我，因为你看到这个样板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将来这个楼盘的开发完全竣工的时候，就是像这个样板间一样的美好。我们没有这样的眼光来看教会，我们今天看教会我们实在是不满，我们看到这个弟兄那个弟兄那个姊妹，或者看到传道人说怎么这个礼拜还没有变化，怎么上礼拜跟这个礼拜没有什么不同，还是那个说话那个样子，眼神还那个样子，没有变化。因为你的眼光只看现在，没有看到将来。等将来的时候，你那个不喜欢的弟兄会改变，你那个不喜欢的姊妹也会改变，你拿着显微镜都找不到他身上有任何的瑕疵，因为基督已经让他成为全然的圣洁。同样一个道理，如果你今天做妻子还是做丈夫，你不要把你的最终的满足放在你现在妻子和丈夫的身上，因为这个不完全的妻子和丈夫永远不能够满足你。你要用将来的盼望来看你现在的妻子和丈夫，因为他有一天会达到完全的成圣，完全的圣洁，他再也不会辖制你，他再也不会不顺服你，他也不会抵挡你，他也不会伤害你，更不会对你冷嘲热讽。为什么？因为他完全成圣了。你要用那个盼望 来看你现在家庭的丈夫和妻子。可是人永远不会用永恒的眼光来看教会丈夫和妻子。我们是现实主义者，要看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完美的妻子、完美的丈夫，你永远不可以，你永远不能得到满足的，因为你不承认现实可怕，也不接受将来那个盼望的美好。只有默想将来教会的荣美，默想教会里面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将来的荣美的时候，你才对现在的生活充满盼望。你盼望是放在永恒当中，而不是放在短暂的这个有限的被罪玷污的现有的状态里面。历史上有一个的伟大的牧者叫巴克斯特，巴克斯特他年轻的时候身体多病，医生说你活不了很长时间，就会你会身体这个虚弱，最后会死亡，很早就离开世界。那个巴克斯特开始默想永恒的事，就是默想永恒，默想盼望，默想永生，默想与上帝同在。后来他把他的默想写成一本书，叫《永恒的圣徒永恒的安息》。那么他就没有按照那个医生所说的提前离世了，反而活了很多年。所以默想永恒，让你变得更有盼望；但你只观看现在，让你变得无比的绝望。保罗讲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他就落实一个应用。他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保罗把这个应用，又回到了那个原来的主题当中，就是丈夫如何去爱自己的妻子。他为什么强调说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呢？这个不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事实。因为夏娃是从亚当而出的，是取了亚当的肋骨，妻子和丈夫他本来就是一体的，夏娃是他的一部分。所以当丈夫对待自己妻子的时候，不是对待另一个身体。二十九节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什么呢？身体。这句话是一个常例。如果你是个正常人，你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苦待自己的身子、虐待的事情，没有的。除非精神不正有神经病用刀割破自己的身体而看着流血，太好了，终于出血，那是神经病。如果一个正常人自己的身体的某一个肢体出现伤痕，他会保养和顾惜自己的身体。保罗把基督和教会头与身体的关系又再一次落实到丈夫和妻子的这个观念当中来，因为他们俩是一体。夏娃是亚当身体的一部分，只有在这个层面里面，丈夫才会爱自己的妻子。钟万田就说，丈夫什么时候才会认识妻子是自身的一部分呢？就是他必须重生，接受圣经的这个真理的教导，这个丈夫才会明白他和妻子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如果没有被真理重生，没有不接受这个真理的话，丈夫认为他的妻子是另一个人，妻子的死活、妻子的痛苦、妻子的悲痛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有这个真理进入一个人心中，他才会发生一种变化，视自己的妻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具体怎么去爱自己的妻子，你怎么爱自己就怎么去爱自己的妻子。当你回到家看到家里乱得不得了的时候，你想不干，留给我妻子干，妻子也不干，两人就耗，看谁能够耗过谁，让呢？你要用对待你的方式来对待你的什么呢？妻子。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如果我不干，谁干？我必须像对待我一样辛苦的 殷勤的用一切的方法来照顾我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我的妻子。如果没有这个真理的规范的话，丈夫不可能用一种的真爱去爱自己的妻子。所以弟兄姐妹，基督是爱教会的，他爱教会是不会从教会那里得到任何的回报，他要给教会更多，他要给教会荣耀，他要给教会圣洁，给教会将来的荣美。你爱你的妻子不是从妻子得到回报，你不是爱他要得到一种顺服，你给他更多，让你的妻子变得更荣美，更敬虔，更敬畏上帝。所以做丈夫的基督徒或者基督徒的丈夫，你应该思想基督是怎样爱教会的，你应该怎样来爱你的妻子。她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不能虐待她，苦待她，你不能用你的各种的所谓的智慧的巧计和你的妻子去较力，那你就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因为你虐待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只有正常的人才会顾念身体，只有正常的丈夫接受上帝存留的真理，你才会牺牲自己成全自己的妻子，让自己的妻子享受头对他的关爱、保养和顾惜。我们到这里，我们起立来祷告。